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我们进行的单元《亮哥快乐颂》。已经接近两个月，没有听到陈亮的声音。陈亮是富鼎国际实业公司的董事长，第一商业银行的监察人，也是国际沟通管理顾问公司的创办人，以及统一企业的独立董事。在他的很长很长的商务头衔底下，他还是我的初中同学。更重要的是，他是快乐颂这个概念以及这个单元的发想人。在今天以及下个月，我们都会请到陈亮在他的这个单元快乐颂里面为我们介绍 psychedelic rock 迷幻摇滚。在今天我们展开讨论之前，先听一听I Feel Free 是 Cream 的歌，是吧？
是，
而且你还特别指示我们只要听前面的前奏，是吧？
就大家带进这个情境嘛。
来 I Feel Free。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迷幻了，是吧？
是的，是的。
我们当然这个迷幻摇滚，有很复杂的含义啊，而且有很多样的表现。首先我们来谈谈它的整个的出现的背景，好吧？
好的，谢谢那个大春兄啊，还有各位听友好，今天很高兴又有机会来介绍一下我喜欢听的音乐。但我喜欢听的是很主观的一个字，
是。
那么音乐分，在我个人看是两种，一种纯粹的音乐，一种音乐是反映那个时代。那今天我比较紧张呢，为什么？因为我今天讲的音乐是反映一个时代的音乐，那它太重了，所以我是想说我们可以慢慢的介绍。
是，
那喜欢的朋友呢就听，然后呢也多了解一下故事，我们从故事带到音乐，
是
比直接去听他的音乐要来的容易多了。
你的故事要从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开始，是吧？
是的，因为摇滚乐呢开始是在于战争后的安定的时期。那这批年轻人呢都没有经历过战争，所以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15年，这些人到 teenager 了，所以呢摇滚乐就在1960年出现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从西方的这个整个摇滚乐的传承跟发轫先说起。迷幻摇滚，迷幻这两个字，
迷幻大家都会以为是吃迷幻药。事实上它也可以这么说了，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psychedelic，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这种音乐内容的一个动力。它并不一定要去吃那个药。那么它同时存在的就是它的前面比它早一点是车库摇滚，
那车库摇滚，
还有就是我们常听的民谣摇滚。
那
从车库摇滚、民谣摇滚同一个时期呢，还有一个叫巴洛克摇滚。下次我们有机会啊再介绍巴洛克摇滚。
这个在建筑上面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名词。
对，巴洛克是比古典主义还要更早。所以巴洛克摇滚，我感觉上所有我们现在的民谣，我们现在所谓的轻音乐都跟它有关。但是重金属就跟古典主义有关，
是
跟古典的音乐有关。这个以后再介绍。对，
是。
那我们觉得说迷幻摇滚为什么值得介绍呢？因为迷幻摇滚呢它产生一种迷幻的情境，让你去觉得你好像吃了迷幻药。
在当时这个是有电子音效的技术在里面吗？
因为电子音效出来了，不止电子音效，包括的各种的那种雷射灯， 霓虹灯、嗯、那种闪光球、
啊、
就让你有种迷幻的感觉。
那在录音技术上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那当然进步很多了。那么因为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我不能讲，
我不敢。
对，但是我说他音乐上面呢，他用了不仅仅是说有西方的音乐，他加了很多很多的东方元素
啊、嗯、
包括了 Sita， 包括了 Riga， 这是印度的
西塔琴是吧，
西塔琴非常在那个时候非常的轰动、嗯、那另外呢，他整个的音乐除了有我们所听到的这些音乐之外呢，他有很长的吉他或者是电子琴的独奏在里面、
嗯、
这个也开启了摇滚乐的一个模式。
是，
但是从迷幻摇滚你可以听得非常清楚、
大约也就是在1960年代，也就是迷幻摇滚开始兴起的这个过程中啊，连思想上面，尤其是从美国的年轻人发动的这个思想上面，也出现了一些个革命性的颠覆。比如说他们开始对于中国有兴趣，开始对印度有兴趣。
对，
我还记得比我们大个十岁左右十几岁的这些现在讲是前辈们，还会口口声声的 Krishnamurti。
哦，还记得他们。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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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但那个都跟迷幻摇滚的某一些元素是结合在一起。
没有错，那个时候的西方世界是很崇拜，
嗯，
因为他们
好像找到一个新的思想出路。
不是，你要迷幻嘛，你一定是内省嘛，是精神层面的嘛、
嗯、
你讲到精神层面的时候，那你说美国有精神层面吧，他那个时候才100多年，
嗯，
他精神层面一定是往印度往中国找，
嗯，
那找到了什么东西他就把它加到他的音乐里面。
是，
所以这东西虽然所谓的迷幻，我刚才讲它这个推动的力量，它事实上融合了各方面的文化的这种丰富的经验在他的音乐里。
在歌曲上面有比较特别的明确的明显的表现吗？比如说独奏啊什么这些。
有，因为歌曲它，我自己觉得中间的独奏都非常精彩，
嗯，
那么歌也很长，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待会儿跟各位介绍的歌曲呢，我们必须要能够挑选中间的精彩的部分、
嗯、
大家听听，因为电台时间有限。
嗯哼，
那么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最好的呢，是我要听这首叫做 The Doors， 于1966年录制，
嗯哼，1967年发行。
对的 ，Light My Fire，
Come on baby light my fire， 是这个吗？
是，
来，我们来听听。嗯，
you know that it would be untrue， you know that I would be a liar， if I was to say to you， girl we couldn't get much higherCome on baby light my fire, come on baby light my fire, try to set the night on fire. The time to hesitate is through, no time to wallow in the mire, try now we can only lose, and our love become a funeral pyre. Come on baby light my fireCome on baby light my fire, try to set the night on fire.
Like My Fire, The Door， 它这首歌有4分53秒，将近5分钟那么这样的一个长度了。
是
啊，我们大概感受一下这个，尤其是电子乐器带来的这个迷幻的风味。
是的，
我们叫展开对于这种类型音乐的回顾。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到这样的歌的？
其实，在小时候当时就听过这个歌，但是不晓得它的背景。
嗯嗯，
也不知道，它就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是，
那后来呢，年纪大一点呢，稍微了解一些历史啊， 才会知道哦，原来这个歌产生的背景是这个样子的。
嗯，
那也就是50年代很有名的，也就是垮掉的一代，
是
我们叫做 The Beat Generation。
Beat Generation，
对，你应该很清楚，因为这个对于文学啊，对于哲学都有很大的影响。
是，代表人物海明威。
哦，真的、哦，
对，
哎，太好了，对他一个人坐在船上嘛。
嗯哼，
因为垮掉的一代，在我那个时候感觉上呢是。你跟我还没有赶上的那个时代，
是
因为他是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嘛。
嗯，
我跟你真正认识是在
70年代
69年，
嗯哼，
69年那年。
是，
那所以说呢，对我来讲呢，他就跟你那个好朋友孙维新啊，
嗯，
谈的那个天文一样啊，我知道他存在，
嗯，
但是对我实在很遥远。
嗯，
那我怎么样把他拉到我身边的呢？是我去了一个非常有 The Beat Generation 那个风味的台北的一个区域，
哦，
那就叫永康街。
现在是过去这些十几年来是一个非常繁华的观光街区了，是吧？在台北是天龙国，非常著名的。
可是它有很多的巷子里面，它有很多的咖啡厅，
嗯，
它里面的咖啡厅呢确实非常有风味，
嗯，
破破烂烂的，
是
很有格调。里面坐了有中国人、台湾人、外国人都有。
嗯，
我呢就去喝杯咖啡。
嗯，
喝杯咖啡就翻翻他书架上的各种的书，
是，
其中有一本就是介绍这个垮掉的一代，
哦，
很厚，我一口气在咖啡厅也没付钱就把它全部看完了。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几年前吧。
嗯，
对，那很也是有段时间了。看完之后就很感动嘛，就是找各种的资料，
嗯，
然后发觉他跟我听的音乐有关。我就慢慢把它连在一起，
嗯，
那甚至不止跟我听的音乐有关，后来才知道跟我大学念书也有关。
你是辅仁大学英文系的
啊？对，我们那个时候有念过他们那个时代作者所做的书，还被当作教科书。
是诗吗？
不是，是一本小说，叫做《飞越杜鹃窝》。
哦，他拍成电影
啊，拍成电影。
Jack Nicholson，
对 ，Jack Nicholson 演这个演的很好嘛。那我当初念这本书的时候，我说这是大文豪啊。
嗯哼。
后来我了解了 Beat Generation 之后，这个作者是个大毒虫啊。
嗯哼。
他是最推广迷幻药的。
是。在 Beat Generation 里面有一些核心的概念，包括反对资本主义的核心物质主义，是吧？
是的。
还对于这个军事跟战争。有一个奠基性的作用，就是反对反对再反对。
他们反对的就是我们小时候最向往的，你绝对想不到。因为美国的战后啊，
嗯，
很强盛嘛，
是，
然后呢他们也把老百姓鼓励都搬到郊区去，盖了一个一个的小房舍。
那个是50年代就是最流行的一种 style 哈。
对，
白色的木漆房，
对，
有个前院，一个后院，甚至一个包围的院子。
我们那时候被电视节目的洗脑嘛，就认为那就是美国的生活嘛。
小英雄，
哎呀，太好了，
反映的就是这个。
对对对，我刚刚也想到这个
小英雄，比尔叔叔，
对，
妙叔叔，
妙叔叔，对对对，嗯，包括我们小时候看的漫画，什么《淘气的阿丹》，《国语日报》出的，
嗯哼，
不也都是一间一间的小房子在郊区吗？
是，
邻居相处得很融洽，
嗯哼。
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一群人呐，啊，尤其年轻人呐，啊，他要穿一样的衣服，剪一样的头发，去一样的学校，
嗯，
一样的生活，他连父母亲的微笑都是一样的，
是，
他们已经觉得
厌烦、
无聊透顶了，嗯。所以呢，在纽约市，也就是哥伦比亚大学里面，有些知识分子，
嗯哼，
他们呢就提出了一些新的观念，就是我们应该看看，我们是不是要把这种死气沉沉的气氛啊。给翻过来打他一下，就是 Beat Generation，
就是 Beat，
对，
嗯哼。
然后呢我们希望这个很糟透的社会啊，是不是有机会呢能够去探讨一些新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不是那么单调的在 suburban 啊，美国的郊区啊过日子这样子。
但是这个 Beat Generation 呢，翻成中文的时候就有很多个奇异的字，比如说垮掉，那到底是他们垮掉了吗？还是他们准备击垮哪一种制度跟哪一种意识形态呢？事实上反对比如说大政府，主张生态保育，这都是在那个时候起来的。当然也有跟我们今天提到的 支持毒品或者是支持迷幻药这个文化有关。
我觉得大俊你讲的两个还都同时存在。
嗯哼，
因为我们两个，
嗯，
你是中文系，我是英文系嘛，
是
我们来讨论这个字啊，还是有点权威性，你知道？
我不敢。
我认为这个 "bait" 这个字啊，
嗯，
他们认为这个社会啊需要去
被
撞
击撞
击一下，嗯，可是人家看他们呐，啊，就是他们这群人是
垮掉
的一代，嗯，对，所以这是个主观啊，跟一个客观的这个字啊都可以存在。所以 "the bait generation" 呢，我们现在中文是叫它垮掉的一代，
嗯哼。
但是当然你仔细看到他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我们从外人来看，以我们这种乖宝宝啊在台湾长大的，我们真觉得他们是垮掉的一代，
是
怎么又吸毒啊，
嗯，
又性泛滥啊，
而且好像对于所谓的理想或者是远大的志向 great expectation 好像已经慢慢的丧失。但当然这里面就牵涉到底某一个时代是不是应该有众志成城的那种共同目标，这个是其实到后来是有非常大争议的。
我觉得对他们了解之后我是相当同情他们，
嗯，
我同时对于嬉皮文化也可以产生了后来的同情，
嗯，
一开始觉得这些人是乱七八糟，
是
还是需要了解沟通了，嗯，那我们想今天透过音乐来看是不是能够了解这个文化的背景是怎么回事。
是有那么一首歌 Inagada da Vida，
啊，对的
Inagada da Vida，
对的对的，
是 Iron Butterfly， 哎，这个铁蝴蝶正是50年代迷幻摇滚的先锋部队。
没错没错，他们的迷幻摇滚还被称为是超级迷幻的典型歌曲，就是这首
Inagada da Vida。
对，但 Inagada da Vida 是为什么说迷幻呢？
嗯，
因为它本来是 In the Garden of Eden， 就是说伊甸园，
是
因为喝醉酒了，
嗯，
吃了药了，他念出来就是这个声音。所以我们要不要听听看？
他那个 Gada da 就是 Garden，
嗯，
对，然后 Vida 就是
伊甸，但嘴巴
已经麻木了。这个让我想起来，80年代的时候也有人用过这个技巧，在美国的流行音乐里面。
啊，
而且它是一首非常 pop 的这个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故意唱的含糊，比如说这个它里面有一句是Will you make love， 大概想要讲 Will you 或者 Will you make love to me，
嗯嗯，
大概还要讲的，但是为了怕太刺激观众或听众，所以它就变成 Williamそれ那首歌就叫 William。
我好像听过这个，
很有趣。
对对对对对，
就是把原先要表达的模糊掉，但是越模糊掉它就越产生了奇异性以及更鲜明的印象。
因为有很多都是用这种，譬如说有些不好听的字，
是
他们会用一个相同的音把它给带过去，
是包括 Norwegian Wood 好像也有这个，
对对，
这个技巧，
对对对。
我们来看看 Inagada da Vida， Iron Butterfly 的歌。Don't you know that I'm loving you in a god of a vida, baby? Don't you know that I'll always be true? Oh, won't you come with me and I'll take my hand? Oh, won't you come with me and I'll walk this land?In a garden of Vida, honey, don't you know that I'm loving you? 总之 听到 Garden of Eden 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它是 Garden of Eden。
对对，
好，
对，
这首歌它的演出形式好像还有故事是吧？
它这首歌其实是他们最轰动的一首。
嗯哼，
它这首歌呢原曲呢是有17分钟，
嗯，
所以我们当然不可能全部放完，
是
这个调子不会变，就是这个样子。他唱的歌的内容呢是亚当写给夏娃的情书，那当然我们也没看过，就听听就好了。
嗯，
可能呢因为你跟我们是没有碰到这个迷幻药嘛，
嗯，
尤其碰到之后才知道他那个情书写的是什么。对，
嗯，
并且那个时候除了音乐之外啊，他还有大量的这个作品啊广为人宣传，就是这些所谓迷幻的这些写的这些他们的生活的方式。
嗯哼，
那时候出了很多有名的作家，
有一个 Allen Ginsberg 是你想要介绍的是吧？
Allen Ginsberg 是最有名。
嗯哼，
他甚至有名到还把这个观念从美国带到英国去。
是，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亮哥快乐送单元，陈亮在我们的现场。嗯，亮哥，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个迷幻摇滚啊，就少不得会碰出几个名字，包括 Allen Ginsberg 在里面哈，他的嚎叫
是的，
是世界流都轰动的作品。台南他们跟这个包括还跟迷幻药有是比较亲近的关系，
这个是有相当接近的关系，
嗯，
因为也就是这些人把它给推行的。
嗯，
因为各位朋友要知道，那个时候迷幻药啊，也就是所谓的麦角酸二乙酰胺啊，
嗯哼，
是合法的，还不是
禁
药，
是这就是 LSD 吗？
后来就叫 LSD 了，
嗯，
对，但是这个麦角酸二乙烯酸啊，
嗯，
我用这个学名来念的，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叫它 LSD，
嗯，
是一个合法的一种催化剂。
嗯哼，
那么 Ken Casey 这位大文豪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飞越杜鹃窝》
啊，《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对，我们在英文系的时候，
嗯，
这是指定教材，
嗯，
我们每个人都要看。
是，
那么好像还拍成电影。
Jack Nicholson 演的。
Jack Nicholson 演的。这本书呢我们是非常的惊讶了，他是从一个疯子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
嗯哼，
这跟我们讲的那个 B Generation 是一样的。
是。
我们觉得他是疯了，可他觉得我们是疯了，嗯。
他觉得我们是被打垮的一代。
对对对。我到了后来到了美国去才知道，这本书当时在美国很多的学校是禁书，
嗯，
他们不准教的。
是。
我很 surprise 辅仁大学英文系。可能是我们天高皇帝远吧，
嗯，
那些神父呢就把他带到了亚洲来给我们上了一课。
嗯，
那么 LSD 这个东西呢你也知道它后来就很流行嘛。
是。
它每一个剂量呢它只是100个毫克，
嗯，
也就是沙子的重量的十分之一，一粒沙子。
啊，
这个十分之一就可以让你6到12个小时你的感官记忆和自我意识强烈的变化。
嗯哼，
所以它是毒性非常强的。
是。
那么 Ken Casey 呢他那个时候在 Stanford 大学念书，在学写作，
嗯，
同时呢他也要赚点钱呢，啊，他就在附近 CIA 的一个 lab 上班打工，
嗯，
他就接触到 LSD， 因为 LSD 呢也用在化学武器上面，
是，
所以他接触到了 LSD 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迷幻药的功能。
嗯哼，
所以在1960年当他推行 The B Generation 这种 concept 的时候，就有一群人跟着他。
嗯哼，
他买了一辆旧的校车
啊，
在去
school bus，school
bus 非常旧的 school bus，嗯，上面涂了整个的迷彩，英文叫做，
嗯，
应该叫 further。你只要上网去查，嗯，啊，这辆校车目前都还在。
嗯，
因为那个 Smithsonian 博物馆
是
曾经叫他把这个校车。捐给他们作为保存，
嗯，
这几个顽皮的小孩他做了一个假的，
嗯，
山寨版想送给 Smithsonian，
嗯，
后来被发现了，
嗯，
Smithsonian 就没有要了，
啊，
所以他跟着他走的人呢还取了自己给自己取了名字叫做快乐的恶作剧者，
嗯，
叫做 Merry Pranksters，
嗯，Prankster，
哎，
Prank 就是恶作剧，
对，那这一群人呢，跟着他呢，就坐着这个校车啊，
啊，
到处的游走，去推行他们所谓的酸性测试 （acid test）。
啊哈，
那那个时候呢，也就是说，他们在一个大的容器里装了稀释的低剂量的药物，
是，
并且向通过测试的人呢、啊，他们还发给证书，因为都是教授出身嘛，发给证书。那么那时候很流行一句话，就是哎，你做过了 acid test 吗？
嗯，哦，这是表示他有那个证照了，
所以年轻人里面
有了身份了、
教授都在传说，哎，你做过 acid test 的吗？这是很、很硬的东西，就是很 trendy 的东西、对，
很时髦的东西，
还有海报啊什么的，所以那一代的人的想法跟我们在台湾完全是不太一样。
嗯，接下来你要为我们介绍什么歌呢？是 Grateful Dead？
对的，因为在车上呢，除了这些诗人啊、艺术家、画家之外，还有音乐家。
嗯，
这几个音乐家呢，他们就成立了一个乐团，叫 Grateful Dead。
嗯，
他现在在美国也是非常的红。我前几天去加州酒庄，我朋友找我去住几天。
嗯哼，
我才发觉那么老的乐团到现在还是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每一个酒庄都挂了他们的照片啊，他们的当初的那些海报啊，
嗯，
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就是当地的这个整个的文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听听，Grateful
Dead，Grateful Dead， 那唱的是 Brown Eyed Woman，
对，我选的这首 Brown Eyed Woman， 我觉得还蛮悦耳的，
嗯哼。
Said please, gentle Jack Jones, won't you come to me? Brown-eyed women and red grenadine. The bottle was dusty, but the liquor was clean. Sound of the thunder with the rain pouring down, and it looks like the old man's getting on.
小亮，呵呵，亮哥，你把迷幻药的亲戚经验跟我们多说一点。我刚才说我听到了旋律了，我觉得这个 Brown Eyed Woman 那里面真的是有比刚才前面的好几首那个旋律都更加明确，
所以大春兄就露出了马脚了。你一定吃过药，否则你怎么可以听出它的旋律？像我们说就是听不太出来，因为我穿上了快乐颂的外衣啊，规矩人嘛。
是，
你今天叫我小亮，我又变成斧头小亮的外衣。那个时候台湾呢，很后来才有这些迷幻药。
大概是哪个年代？
我高中跟大学的时候。
哦，从1970中期。
对，因为我们家住在济南路，很好的区嘛。
是
斜对面呢，有一间药房啊，他专门卖这个迷幻药
哦。
所以有同学，所以有很多香港来的人，那个时候香港有很多的人喜欢到台湾来玩嘛，
嗯，
都到年轻人到那边去买药。我正好认识他们，他们有时候呢吃了药之后就躺在地上，我得把他们抬回家。我妈说怎么又来一个，抬回家让他在我家里休息一下，再放他走。我们自己是不吃了，也没有这个钱去买。但他们是比较接近西方，也比较接近这个 B generation 嘛，他们就会去接触这个。
等一下，你在那段时间这个嗑的感觉，你一点都没有吗？
那个时候叫红中白板，
嗯，
不太、
哦、这个我有印象，
你听过吗？
对
，Novinox，
对
，Saknalu， 我看英文那个文
红中白板，
对，红中白板。那红中白板那个时候也不是禁药，
嗯哼。
但是你必须要有处方签，你才能去买。
是，
所以药房是有卖。那么
它原来的作用是什么？
其实我真的是没有吃这个东西。
嗯、
我当然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会尝试过嘛。
嗯，
我有给我弟弟吃。我弟弟在，我给他吃了半颗。
啊、
我弟弟说那个地都是斜的，怎么搞的呢？就是说路不平，所以他一定要往那个斜的地方走比较稳。啊 所以你看他吃药的人就会走路
晃来晃
去，晃来
晃
去，因为在他们来讲地不是平的。
这个时代解开了我对美国的一部分电影，非常小众的电影，承袭德国表现主义的一种手法。比如说他想要拍一个观点是有问题的精神病，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杜鹃窝里面的人，用他的观点怎么样去描述这个世界呢？那么他就让那个建筑物不成直角转弯，就是成锐角或者是钝角，如此一来就显示出这个人的主观是扭曲的。
你这样讲的是很好的，因为啊，我前两天还跟我们福大外语学院院长啊，聊天，我们就谈到人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
嗯哼，
那根据这批人的想法
啊，
人跟动物不一样啊，就是因为人会欣赏艺术。
嗯，
他们想对啊，那我还加了一句啊，人会投资，动物不会投资嘛？因为我这个华尔街，
这是你的本行，
华尔街的后遗症就出来了。所以我认为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会投资跟欣赏艺术。
嗯哼，
那如果你是艺术家，你一定更想在精神层面上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艺术。
是，
所以你吃了迷幻药之后，你可能看到的情景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你就有更多的创作。
你刚才提到了 Grateful Dead，
他们也是讲过，他们吃了药之后啊，
对，
他们可以看到他们音乐的五线谱啊，就乐谱在他们眼前飞来飞去。
嗯哼，
所以他们就可以写更好的歌。
是，包括 bluegrass 雷鬼、乡村即兴爵士。
我这句话讲是说，他们并不是要限定说一定所谓的迷幻，迷幻
是
那个时代。
嗯哼，
那他们所演奏的风格可以是任何风格，
可以是千变万化的。
对对对，但是整个脱不了就是那种迷幻的调调。
嗯哼，但如果说在近年来，你到世界各地去游历也好，去做生意也好，似乎也有一些经验是跟几十年前的这个迷幻摇滚经验是连接在一起的。
有，因为这个东西并没有停。
嗯，
到现在都非常流行。我事实上前一阵子去台大被人拖去看一个冰岛来的乐团。
嗯，
他们这种乐团叫 shoegaze。
嗯哼，
看自己的鞋。
嗯，
那也是一个
gaze， 就是瞪着看，盯着。
哦，对，叫瞪鞋
啊，瞪鞋，
瞪鞋的这种
shoegaze。
事实上，他们也跟还有一种叫 dream rock， 梦幻摇滚，这些都是从迷幻摇滚慢慢传到现在的主流。事实上，也越来越红。
是，旧金山的街头呢？
旧金山街头那是另外一个环境了。旧金山的街头，他们走的是嬉皮。
那
他们已经从 Beat Generation 这群吸毒的、讲究精神层面的、讲究东方玄秘思想的人，
是
更加重在旧金山这群人身上。但是有个导火线，越战。
哦，哎，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好好的谈一下。
好的，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亮哥快乐颂，2月28号和平纪念日。哎，228变成了和平纪念日，这个日子正好跟我们提到的某一个阶段的美国文化可以衔接起来啊。Love and peace。然后还没有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先把背景再说明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越战，当越战如火如荼开打的同时，反越战的声浪在青年文化里面也独树一帜的。有着多重次文化的影响。
是的，因为越战呢，真的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共派去了有270万个年轻人，在越南打仗。那么到了60年代的末期，本来尼克森总统上台，尼克森总统说我要结束越战，所以大家投票给他。他上台之后，不但没有结束越战，还派兵柬埔寨。
嗯，
那一年就在美国送去了54000多个年轻人，
是，
并且他们开始征兵，也就是说你用抽签的， 你校园以前上了大学就用不着去，现在兵源不够，就像最近乌克兰要把兵源降低到25岁以下嘛，兵源不够的话呢，就到校园要用抽签的，所以你是教授，你是学生，你都可能抽到，所以学生在学校里面就开始反对这个事情，就我们就慢慢变成了群众运动。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1966年、1967年，美国正式的禁止 LSD。那这一批人又开始反对，所以一方面反对毒品的这种禁止，
屋漏偏逢连夜雨。
对，一方面又反战，对，所以 love and peace 就在这个时候变成他们的口号。
这两个口号在反战这件事情上是要取得更大的优先性的。就是说你用别的大道理去讲，他很可以告诉你说，哎，我这个是对美国的利益有关，你这个是不爱国的。所以但是要发挥更大的，也就是奠基一种更优越性高的就普世价值，就只有把这样的字眼给抬出来。
像这种东西应该都是从年轻人校园开始。因为美国政府当初做了一件比较没有经验的事，他派国民兵到校园去镇压游行的学生，
是
还开枪打死了几个学生。那这样子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是。
那么我刚不是有提到垮掉的一代这群人吗？他们小小的坐个校车去流浪啊，他慢慢这个 pattern 啊就传到所有的年轻人。所以所谓的文青啊，那个时候叫做 hippie。嬉皮，
是
我们现在叫 hipster、我们现在的文青呢是文绉绉的青年，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啊，穿个这个小清新，可那个时候他们的 hipster 是非常非常大胆的，他们开始同居，
是
过人民公社的生活，
就是人民公社一样，
对，然后开始流浪，然后是
参加，当然也包括了一部分的毒品，
那毒品是一定要有，因为毒品是精神层面，记住他们讲究精神层面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透过毒品跟音乐。还有一个性解放，
是，
所以那个时候呢，东岸呢是靠近欧洲比较保守，西岸就开始发达这个东西，
是
因为西岸离中国离这个印度最近。
这有一部电影最近这几年叫做 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他就非常有，就有一大段的情节，
对对对，
就具现了这种同居或集居啊，集合在一起居住。
对，
当然也是嗑药、酗酒。不过，这嬉皮文化也在当时提倡了，比如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也对于这个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做了更严厉的批判，在他们的歌里面，在他们的呼吁里面。同时也透过聆听迷幻音乐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性革命。
没错，这个我们那个时候是觉得相当的不可思议了。那么像父母亲也不希望我们去接触到嬉皮文化。
是。
但嬉皮文化在旧金山呢，就把这一个所谓纽约东岸的这个传过来的垮掉的一代转换了他们西岸旧金山为主的嬉皮文化。
是。
那么
也就是说另外一个美国逐渐了，是吧？
更强，因为它主要有两个动机嘛，导火线，一个就是禁药嘛，一个就是越战嘛。
是。
那加上那边有伯克莱大学，有旧金山大学，这些年轻人不得了的，那个时候非常自由派，
在大学校园里面得到了论述的支持，是吧？
对，演讲啊，抗议啊，所以就在校园附近的地方，就是金门大桥旁边的金门公园呐、啊，在1967年吧，
是
举办了一个叫 The Human Being 的一个青年群众运动
啊哈。
这也同时在那一年，旧金山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性的一个运动，叫做 Summer of Love。
Summer of Love， 夏日之爱。
对，夏之爱，它是一个最大规模的嬉皮活动。它总共有多少人去呢？他大概有10万个年轻人聚集在旧金山、
是
这个地方去听音乐去抗议，因为音乐对于年轻人来讲呢，也就是他一个精神寄托嘛，
是
音乐会对他来讲，就是去神坛，
就是个仪式，
对对对，
就是望弥撒。
当你看到有这种大型音乐会开始的时候，那你就要小心了。Something going to happen，
是
对，
在这里我们就有歌了 ，Jefferson。Airplane，
哦，他们就是因为参加 Summer of Love 这个大规模的嬉皮活动啊，一炮而红。
哦，就他就在这红的，
在这红的，他唱的歌就是在这里唱的。
我小的时候应该是也是高中时代了，嗯，看那个余光介绍的那个就是第一名、第二名 Billboard 跟 Cashbox 的那个排行榜，看到了 Jackson Airplane， 这就突然一惊，是吧？哎，他们的这个团名就吸引我了。
哦 ，Airplane，
我对，就是 Jefferson Airplane， 对我而言呢，就是重的、非常 heavy 的摇滚的一种象征。
他后来也是与日俱就随着时代的进步，他现在改名叫 Jefferson Starship。
哦，
对，以前叫 Jefferson。
随着科技的进步，他们也得到了进化，是吧？
是的。
我们来听，你要放什么歌？
我想两首歌吧，一首歌是他专门是讲他们吃迷幻药的，这首歌叫做 White
Rabbit，
白色的兔子，
嗯哼，白兔，
白兔，对，他就讲说爱丽丝梦游仙境，你跟着爱丽丝走到那个仙境里，你可以变大，你也可以变小，你看那个兔子，你就跟着他跑，
是，
那这种你就吃药的人才有这个情境，我们是没什么感觉嘛，啊，另外一个就是 Somebody to Love，因为你刚才讲 Love and Peace， 他们还是要强调和平的重要性，爱的重要性。
我们来先听听 White Rabbit。
White Rabbit， the name of the next song.
Okay. 这是现场。
现场，对。
这是 Summer in Love 的现场。
对。
嗯哼。 这首歌有关键的歌词，
他一开始就是关键的歌词，他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那个在魔镜里变大变小的那个情节，他说 One make you larger 可以把你变大，One make you small， Another one your mother gave you， 你妈妈给你这颗呢 doesn't do anything more。
妈妈或者是传统家庭或者是传统价值所提供的东西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对对对，
我们再来听听看另外那一首叫做《Somebody to Love》。
好的，
有什么特别的背景要介绍一下吗？
这就是所谓 “Love and Peace”。
嗯，
爱与和平是年轻人当年最重要的口号，尤其那个时候，你知道美国有450多所学校停课。
嗯，哎，当时这个东西也就几乎同时的引进了台湾，可是台湾的官方对这个歌所代表的某些意义并没有太警觉哦。
我想
那个是对于反共的战力精神战力有极大挫伤的一种文化。
所以你晓得我们长大的时候对于这个嬉皮文化我们知道的是不多的。没有什么媒体会特别去讨论这个事情，只会说这群年轻人完蛋了垮掉
了
啊，对。但是因为官方那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就是说美军都在听这种音乐，
嗯哼，
那官方也不好制止啊，
是他就是他人就在你岛内，
对啊，他们度假全在台湾啊，
嗯哼，
那我们台湾也一直是受到美国影响嘛，
驻台美军的对于他们的开放跟容忍也间接的让台湾的一些青年有机会碰触到这样的价值观。
除了驻台美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嗯哼，
就是我们的当局啊，绝对英文没有那么好，他们也不听这种音乐，所以他们不知道这音乐里面讲的全是迷幻。譬如说有一首歌，
Lucy in the sky
in the with
diamond,
diamond， 你看 Lucy L in the sky
S
with diamond D， 他就在唱 LSD，
嗯哼， 包括 Beatles 跟 Elton John。
对，以前我的节目里还可以放，也不会禁唱。嗯，他可以禁唱侯德健的《龙的传人》，他不会禁唱我放这首 LSD 的歌，因为他也不了解。
来。 When the truth is found to be下个月小亮阿亮亮哥还是要陪我们一起快乐颂，仍然我们的主题是迷幻摇滚。
是的是的。